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朱安蒙。哎，上次我们答应听众朋友啊，说这一次要为大家做这个八宝山大揭秘啊，就是八宝山国家公墓上面埋着两个外国女人啊，一个是被中国利用的安娜路易斯史特朗，另外一个呢，嘿嘿，恐怕是利用中国的，就是 Agnes Smedley 史莫特莱。他为什么在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是这么样的一往情深，而且表现是如此的积极？今天要继续谈下去。啊，他这个人一生换了好多个丈夫，有点像那个撒玛利亚夫人。
哎呦，
对，
这个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。
没错，
跟一个先生，然后学，把他本领学到之后，再换一个这样。
他写给他朋友的信里面说，我来到上海最特别的经历就是与各样颜色各样尺寸的男人睡觉，里面的话是很难听的，就不能在节目里面讲啊。是一个非常有交际手腕的人，几乎到上海的人，对，尤其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全部都认识他，宋庆龄啊什么跟他的关系都很好。你知道最近呢，不是太久以前，中国还拍了一部他的影片，其实这个影片没有什么真的影片，就是一些照片还有一些旁白，完全宣传式的旁白，拿到美国
纪录片。
不真的是纪录片，就是一套说辞，
表示这个中美友好。
其实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讲什么热面孔贴上什么东西啊。我知道他在中国是不得了的人物，但是美国人对他印象到底怎么样，你稍微小心一点啊，客气一点。先问小贝一个问题，苏联的007是谁？最出名的苏联间谍。
苏联的间谍不是 KGB 吗？
那个时候还不是 KGB 啊， KGB 有好几个前身的，有的在苏联，有的在柏林啊。最能干的一个人，二战的王牌间谍。
你不知道哎，是男的吗？
是男的，但是这个人你要知道，你不知道他呢，我们就无法解开啊上次所讲的史莫特莱之谜啊。这个人名叫佐尔格，或者你记不得就叫他佐尔多就可以了。Sorg S-O-R-G-E、佐尔格呢，他非常有男人气概、据说这女人一见到他是没有办法抗拒他的诱惑力的。
哎呦，那不就跟蒙哥一样吗？
他几乎是差不多，就蒙哥加小贝的变种，就对，一言以蔽之，这个人厉害到什么地步呢？他是苏联的间谍，派到德国，又是纳粹的间谍，派到日本。
哦，双面谍，
三面谍。他居然能够混进纳粹党，在里面做阶级非常高的谍报人员，被纳粹党信任，派到日本，在那边假装他是这个什么《富兰克福报》的这个特派记者。德国人一直到最后都不晓得他是苏联间谍。那他呢，就是不是犹太人啊？可是我们必须要讲他，要不然很多的事情连不到一起。他做什么？苏联把他派到纳粹卧底，纳粹把他派到日本去，可是他实际上效忠的是苏联。那苏联要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派他去呢？他所发生的功效又是何在？就是我们今天头一部分的节目需要给听众朋友解开的，所以请大家细细听啊，注意这个佐尔多先生。他这个人呢，两个特色，第一个就是好色，第二个就是好酒。
酒色不分家。
这个人是一个俄国人，他是一个乔治亚人。他为了怕自己在德国露出马脚呢，他居然把酒戒掉。以后他说他为了这件事情，这是他毕生最难的事情，所以他离开德国以后，他要天天把他喝到烂醉才行。
把以前的补回来。
哎，对，他在德国完全不喝酒，直到德国把他派到日本去做特派员，假装是德国报纸的特派员。那他在德国呢，就和德军派在日本的纳粹党派在日本的啊，起先是个军事代表，后来做了纳粹党驻日的大使，他就和他成了这个莫逆之交。尤其这个大使也很喜欢喝酒， 这个大使呢，被他哄的是完全信任他，可以说到后来大部分从日本发给纳粹党的电报啊、消息啊，都是左耳朵在后面写的，这个大使只是签字而已。
左耳朵这个三面谍，他对男人女人都有办法。
他跟这个纳粹驻日大使的太太睡觉，这个大使知道了以后呢，说：“哎，说这个人实在是太有男人魅力了，因此呢，连我的自己的太太呢也受不了，这个没有关系。”
哎呦，
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？
这样的事情是听过，嗯。
你在哪里听过？
对对对，这个以前呢，小贝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天王巨星叫做亚兰德伦
哦，
法国
亚兰德伦，他是个法国人，
对，据说他就是有这个魅力，女人为他疯狂啊，这个他的先生大概也能够谅解的。
但是这个左耳朵还有一件事情是跟小贝很像，
嗯嗯，
他喜欢骑摩托车。
哦，对啊，那长发可以这样飘。
对，他又喝酒又骑摩托车。在街上乱闯，他在日本的日子过得很侠义啊、嗯，很好啊，因为他是纳粹党员、嗯、啊，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，他要什么有什么，然后娶了一个日本太太，啊，这个日本太太对他是忠心耿耿啊、嗯。等他死了，他后来被日本人发现他是个间谍，就把他不是枪毙了，是把他吊死了，绞死了。
哦，他这个日本太太是不是姓胡啊？就蝴蝶夫人嘛？
哎，差不多，可是蝴蝶夫人那还不够看。这个日本太太怎么样呢？等他被绞死以后，日本太太把他收下来烧成骨灰，把他的金牙齿啊做成项链挂在身上啊，这有点恐怖。
一片痴心呢、啊，嗯，
一片痴心。然后等到自己死的时候，他也留下一命，把自己也烧成骨灰，再把两个骨灰 mix together。嘿嘿，你的爱他先生爱到这个地步。
哎呦，然后再泡咖啡是不是？
这个佐尔格在中国的情妇就是史莫特莱。史莫特莱，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提到他到中国来，
嗯，
有特殊的任务啊，就是作为佐尔多的手下、嗯。那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讲呢？嗯、因为直到现在这些文件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出来。一方面苏联倒台，一方面台湾呢也把老蒋的什么日记啊都开始公开了啊，只有中共那边的资料呢、
哦、对对对，
曾经稍微开放了一下子，但是到了天安门事件之后又再度封闭，所以很多的内幕就慢慢的爆出来，就很多精彩的情节是以前不知道的。这个被葬在八宝山公墓的这个史莫特莱弄了半天是一个苏联特务，所以中国将来会不会把他的这个骨灰也移出去很难讲，但是照中国的做法大概是不会了、
嗯、当然不会，
因为把消息
对呀、啊、就装作没这一回事。
索尔多这项的任务呢是真正改变历史的啦，是真正改变这个二次大战历史的，就是这一件事情的。为什么把他派去呢？就是苏联要知道日本的动向如何，急或不然如果能够挑起日本进攻中国，那对苏联绝对是100%的有利，更不要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下去是扭转时局的契机。因为你想想看，纳粹党跟日本他们是算是什么，那个叫什么轴心国，是不是还是同盟国，我们怎么讲？
哦，对啊，轴心国没有错，嗯，
他们是一边的、嗯、
对，
那
对啊，这两个国家人其实民族性来讲是非常的接近的。
可是我们今天比较少讲少想一个问题，德国在欧洲势如破竹，那日本呢在远东呢也是为所欲为，他们中间夹了哪一个国家？
中间夹了一个国家，
当然就是苏联嘛。
哦，对，这个北极熊，
就是北极熊，东边有日本，西边有德国，北极熊跟日本已经结怨了，跟德国也结怨了。所以北极熊最怕的、嗯、苏联最怕的就是说日本从东边打，纳粹从西边打。
哦，哎呦，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要这么做，就早早结束这个国家的命运。嗯，
早早结束这个国家，要日本跟德国在莫斯科会师呢就不得了了。所以莫斯科呢、
啊、
就放了很重的军力在中国东北这边。
嗯，
你看日本进到满洲国，对不对？ 日本把东三省弄下来，弄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关东军呐、啊？
嗯，
那隔了黑龙江就是哪里啦？就是老毛子了嘛。所以莫斯科摆了很重的军力在这里。那个时候日本呢又有两派，有一派呢是主战，就是扩充派；有一派呢是保守派。这个小贝你晓得吗？
这个我知道，这个他们有陆军系统。跟海军系统不太一样，
他们这个军系跟他们的党国的想法也一直都有一些的冲突。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二战的说法，从这个所谓的卢沟桥事变开始呢，就一直说是日本的这个军人啊穷兵黩武啊。
我们过去读书都是一句军国主义四个字就可以打翻，
就概括
去了，可以解释一切了。 对
可是很多人他们开始研究日本的那个时候的情况，以及那个时候的书信，福特基金会特别出了一笔钱，花了3年去研究，研究出来的结果不是这样。
哦，是啊。
对啊，这个小贝你需要知道啊，对吧？
哎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想法是这样，他们认为最后的战争呢，是日本跟美国的战争。你想想看，这个说法是对的。
从结果上来看是对的，结果上看是
对
的。对
他们那时候他们把这个叫做 final 战争 final war， 可是日本为了要跟美国打仗呢，他们需要很大的资源。
对，
那他们这个资源打的主意是什么地方呢？是东三省。
对
啊，估计需要花5年的时间来开发东三省，来预备日本的军力与美国交战，最好呢中国的北部也可以
归他们。
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做成了，因为蒋介石在东三省被日本人建立满洲国的时候，蒋介石一直往后退的，啊，蒋介石的说法就是说呢，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我们不可能跟日本打得赢。蒋介石也没有外援，自己本身也不会造什么飞机啊、子弹啊，对不对？很可怜的，所以他只能够往后退。
蒋介石在日本的士官学校这个学习过，他知道日军的程度是。
那日军呢是德国人建立的啊，德国的军训，他们最杰出的人呢都是主战派。可是就算主战派呢也分两种，有一种是愿意往南边打中国啊，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要往北边打苏俄。不管是往哪边打呢，日本人其实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时候，所谓的卢沟桥事变啊，整个的中心人物是啊，现在你可以到网上去看的，这个说法很有意思，有他的一定的道理。他说有一个日本士兵，他去撒尿，结果呢走迷了路，所以日本人以为他那个士兵不见了，他们就开始进到保定去搜查，这样。
对啊，人家说这就是一个借口。
哎，但是实际上看起来不是一个借口，因为日本当时尽了一切的力量要避免与中国冲突，因为他们并不把中国看在眼里。而且蒋介石呢基本上已经退让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你们在华北呢也随便你们搞啊。那蒋介石他比较希望先剿共，然后再慢慢囤积实力，再慢慢跟日本打。那日本那时候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，并不想分这个心，也提防苏俄，也想打苏俄，因为这是个大战，两边都想霸占东三省。所以苏俄派这个左耳朵啊派到纳粹，刚好纳粹又把左耳朵派到日本去，最重要的一个情报就是说日本在最近几年到底会不会向苏联宣战，就是这件事情，
是要他搞清楚这个。
对，他说就是这件事情，这个左耳朵临死以前他都说斯大林是不惜一切代价要知道这个情报。那他是慷慨从容就义 啊左耳朵把这个消息送回莫斯科，莫斯科立刻把东边的军队撤回到西边，要不然他们不可能能够把希特勒的军队挡住啊！这是所有的史家公认的一件事情。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去撤？那就是靠左耳朵做的。但是左耳朵说他自己为什么能够做成这件事情，哎，他说有一个人如果不在的话，他自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。那一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替他出邮票啊、骨灰啊，还要弄到八宝山呢，就是这个人。
我们上次讲的，想尽一切办法要打进中国共产党党中央，出了乱子也不肯走的，像朱德被路德记的这个施莫特莱，左耳朵去日本以前在上海的情妇。 他在日本最重要的眼线，透过这人才得到消息，也是史莫特莱不惜与日本人上床睡觉所发展出来的。
哦，所以讲到底，二次大战是这两个人打赢了，就对了。嗯，
差不多，至少可以说是送了命也最爽的两个人。这个史莫特莱呢，中国共产党认为他是多么效忠人民革命啊，多么为革命做出牺牲啊，多么爱中国啊，实际上呢他是个苏联间谍。这件事情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，但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承认的。越来越倾向了一个说法，就是从西安事变到所谓的卢沟桥事变，背后都是国际共产党在那边煽风点火。
嗯，
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老蒋被西安事变扣押的时候，正是毛泽东他们被追的，简直就是没办法。老蒋就是预备要张学良去把他这次剿共一定要成功。张学良呢没有出手，老蒋很生气，老蒋就亲自到西安来督兵。张学良又和委员长吵了架，他最后他就出此下策呢，就和杨虎城把他抓起来。
嗯，
据说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呢是哈哈大笑。可是这后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这个史莫特莱那个时候就刚刚好到了西安。本来到西安有两个美国记者，另外一个美国记者就被遣开了，只剩下史莫特莱，好像在那里等这个事件发生。
哎呦，他到处都有他。
事先到了，他到了那里以后，他就做他的报道。那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这两件事情，时间隔得非常近。一个是1936，一个是1937，是隔了其实不到八个月。中间呢，就是史莫特莱在延安，所以现在基本上的说法，
改变历史的女人。
老毛的想法是说呢，煽动中日老蒋和日本人打仗，这样他才能够喘一口气。苏联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如果日本能够军队往南边走而不往北边走呢，那苏联就安了。那有没有看见这个事情的巧妙？对，老蒋的想法是什么呢？老蒋那个时候其实你看他一边在剿共呢，他也一边在试着和他们商量，尤其老蒋不断地向苏联求援，因为外国人都不要帮他嘛，外国人不愿意收这个烂摊子，因为日本打中国就打中国嘛，那苏联也不愿意出手。直到西安事变，张学良把老蒋扣住了，又不知道拿他怎么办，因为老蒋很凶啊。张学良的气焰上斗不过他，老蒋就是要么就死，要么就没什么好谈的。所以张学良把这个事情报给毛泽东他们，但是毛泽东跟周恩来两个又不在一样地方，那个时候立刻打电报给史达林。毛泽东是预备把老蒋枪毙了公审，史达林说不可以这样做。我们现在需要他来领导抗日，为什么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史达林希望日本跟中国打起来。
这一段我听过。
这毛泽东之所以他们留了蒋介石的命，是因为史达林的命令。但是老蒋也很硬，老蒋不愿意跟周恩来谈判，他非常的爱面子，所以那个时候宋子文、宋美龄还有那个端纳他们都跑到那里去了。老蒋说你们可以去跟他谈，但是我自己绝对不见周恩来，绝对不跟他讲话。周恩来很聪明啊，但老蒋也不是省油的灯哦，他看见对方没有立刻处置他，他就跟宋美龄讲了，这事情啊，最后是看苏联那边的意思如何，也不在张学良手上，也不在周恩来手上，真正的问题是苏联，是看苏联怎么做，所以他被扣押了一阵子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到了临释放头一天，老蒋终于同意跟周恩来见个面，而且只打招呼，只是说寒暄一下，因为周恩来也算是他的部下嘛。从前我们节目里面说过嘛，老蒋是黄埔的校长，周恩来是教务长，但周恩来很聪明啊，周恩来不多说话，周恩来只丢了一个消息，从史达林来的消息，小贝小贝那个是什么消息？
不知。
史达林会把蒋经国释放回来。
哦，那个时候原来儿子在人家手里，
儿子一直在人家的手里面当人质。老蒋呢想尽了办法希望苏联能够支援中国，他都摆低姿态了，因为他从开始剿共什么什么就已经跟苏联闹翻了嘛，可是他已经是采取很低的姿态，儿子又在人家的手里边，要放 保蒋走，说第二天放你走。头一天晚上周恩来真的不跟他多说话，他只丢了这么一句话给他。老蒋想了一个晚上，他大概明白了，史达林会把蒋经国放回来，史达林也会帮助中国和日本打仗。因为老蒋本来也是这样想的，你们来帮我，这样呢可以让日本人呢不攻打你们。这个事情老蒋是看见的，现在又被人家抓了，而且在人家手里面，所以这个时候呢老蒋才同意所谓的国共合作。但是即或如此呢，那也就是大家一个默契，张学良送老蒋回来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。但是老蒋走了，谁还在西安呢？这个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这事情居然是这样演变的，就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，史莫特莱啊，居然成了西安唯一会讲英文的外国记者，并且得到机会在西安的广播电台天天来向全世界播放新闻，从纽约到莫斯科都在听他说什么。那么他到底说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史莫特莱的专长啊！你只要给他一个舞台，给他一个机会，他是百分之百的他自己，谁也管不住他，他可以肆无忌惮地使出浑身解数来讲他自己的观感，好像那就是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。在他的思想里，蒋介石就是个流氓，就是个混账，应当被枪毙，谁要放他走，谁就是历史的大罪人。所以小贝常常说蒙哥是唯恐天下不乱啊，那你得听听史莫特莱的言论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那个时候西安的气氛还是很紧张啊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就只有他在那里大放厥词，这一下子把许许多多人都得罪了，尤其是美国共产党连忙与他划清界限。可是虽然如此，他却引起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注意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被邀请到延安去。毛泽东当时把长征的资料都给他，要他来为中国共产党长征的历史啊，用英文把他们的观点写下来，他也才可能进入延安的权力中心啊，教他们打跳交际舞。但是这次又是因为他放任的个性呢，弄了个大乌龙，最后毛泽东把给他的资料收回去，交给另外一个人叫做 Edward Snow， 写了一本《红星在中国》，成为全世界的畅销书，中国共产党最得意的宣传品，扬名世界。那这件事情也使得史莫特莱是终身抱憾，那真是到了口的北京烤鸭飞了。他总是想照着他在中国所流的血汗所建的功劳啊，他应该是来为中国共产党写史诗的人。只是他的这个个性和他所制造的种种花边新闻，就使得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以为这个人不可能是个间谍，他可能是个半癫狂的理想主义者，他可能是个性情中人，共产主义的林恩派，信马克思呢比我们信耶稣出来传道还要疯狂的一个人。但是天下没有这样的间谍了，真的没有吗？史莫特莱的真实身份以及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什么样的动机，一直是对于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左右派人物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。2005年，纽约的牛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》，史莫特莱的一生。但是他不是说一生，他是说 lives 复数的一生。作者是 Ruth Price， 一位女士，她自称呢是一个左派人士。而且他之所以会写这本书，本来的动机就是因为他非常敬仰史莫特莱，他读到史莫特莱的畅销书《大地的女儿》，非常被他吸引。这本《大地的女儿》了，现在也是广受欢迎，因为它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刊物，招牌书。所以呢 ，Ruth Price 他就想好好的替史莫特莱写一本传记，尤其要为他平反。证实他不是个第三共产国际的间谍。他一共花了15年的时间，从德国、从莫斯科、从美国、从英国、从日本，还有在天安门以前呢，到了中国，得到了许多的资料。 但是就在他快要写成这本书之前，他突然发现不对了，是穆特莱真的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第三国际特务组织派到中国来的间谍。因此在这本书的开场白里面，他用相当沉痛的口吻，带着很复杂的心情，因为史莫特莱本来是他心中的英雌人物嘛，来替史莫特莱下了一个结论。到最后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史莫特莱原来是一个欺骗专家，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伪装者，借着他的个人魅力结交各样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尤其是这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，来为他辩护，说他不过是一个充满天真幻想的战地记者、女权运动者，其实他暗地里是在敌人手下拿薪水的。那除了他与他的情夫左耳朵提供给史达林的情报，让苏联从东边撤军到西边去专心对付纳粹之外，他到底还做了一些什么事，有什么样的影响力，甚至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心究竟是敌是友，都还有待进一步去发掘。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啊，听众朋友，下回再会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，秋冬春夏。